3月12号，旧金山市举行了盛大游行，庆祝第160届圣派崔克节。这是旧金山市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游行。
超过100个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从旧金山主要的商业大街 Market 街头出发，沿着繁华的市区向市政中心缓缓前行。当天旧金山市天气晴朗，是近两个月来少有的好天气，让沿途数万名观众更尽情地观赏和沉浸在节日的欢庆中。游行队伍有必不可少的爱尔兰传统，绿色是圣派崔克的一个代表颜色。观看游行的人群中也有不少人身穿绿色点缀的衣裤助兴，而众多的小朋友观众也成了这次游行的一个亮点。主办方称，今年第160届的游行是一个和旧金山市的历史紧密相连、信誉卓著的盛会。它与意大利人的哥伦布日游行以及华人中国新年游行，是这个城市三个规模最盛大的少数族裔游行，也反映出这里的移民历史。除了代表爱尔兰文化的队伍外，还有其他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展示队伍。飞天艺术学校的学生作为少有的亚裔社区的游行队伍，身穿亮丽的绿色传统服装，在音乐的伴奏下表演了刚柔并济的鼓舞，赢得了观众的喝彩。在游行终点市政中心广场，人们举行了庆祝派对，配以爱尔兰乐队、舞蹈、食物和啤酒助兴。每年的3月17号，爱尔兰会以盛大的游行来庆祝圣派崔克节。新台记者刘芳、安琪，旧金山的采访报道。
韩国高等法院首次对中国籍法轮功学员难民申请作出胜诉判决，这在亚洲地区尚属首例。韩国众多主流媒体都非常关注高法的这一判决。
2月24日，韩国首尔大法院作出胜诉判决，给予现居首尔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原告 A 某以法轮功难民资格。 A 某于2001年来到韩国，从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从2005年 A 某提出法轮功难民申请之后，经过6年的等待，终于得到大法院的胜诉判决。
또파룬관련행사도하고그런활동이이런이제중국정부로부터중국받을수있다이런측면을인정받았다고볼수있겠죠그래서결론적으로는굉장히천만다행이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朝鲜日报、首尔新闻等多家韩国主流媒体，当得知法轮功难民申请得到大法院的胜诉判决后，都对这个亚洲地区的首例判决进行了重点报道。
그러나중국정부는모든파룬공선생을탄압하고있습니다따라서우리법원도이와같은사실을인정해서모든파룬공수련생들에대해서난민지위를인정하도록
现在韩国各界都在关注着这次大法院的判决能否打开法轮功难民申请的胜诉之门
파룬공탄압이1999년이후로지금계속되고있는상황이기때문에그런점에서인도적지위를인정하는일본사례와같이좀더체류할수있는조건을좀그런자격을부여하는어떤그런
新唐人记者韩国首尔综合报道。
韩国高等法院的首例法轮功难民认证判决，公开认证中共仍在大范围的迫害法轮功。多年来一直在为在韩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也表达了对此次高等法院认证法轮功难民胜诉判决的异议。
2月24日，韩国大法院作出给予中国人 A 某法轮功难民地位认证的判决。
因为法轮功难民或是在现场受到一定程度迫害，或是到外国藏身，并在当地进行同样的活动，因而受到中共政府的注意，所以属于现场、当地这两种形式的难民。
A 某在来到韩国以后才开始修炼法轮功，属于在中国没受到过迫害的当地难民。
当地体制难民要想获得难民认证更加困难，所以能得到认证让我也很受鼓舞。
金律师坦诚，韩国平时对法轮功难民进行认证的相应规定过于严格，他希望经由这次判决能带来好转。
不管怎么说，大法院开创了适用于一般基准的先例，特别是对法轮功难民，我们希望以后会更平和的，不再使用更严格的标准。
韩国大法院以法轮功受破坏为理由，给予中国国籍者当地难民地位认证，等于公开承认中共对法轮功的破坏仍在进行中。
我个人认为，在与法轮功学员们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比一般人的道德更高尚，生活态度更积极。以这次判决为契机，希望那些人在中国能够不再受到镇压，因为这些人进行的都是正常活动，希望他们在我国不再遇到其他困难。
韩国政府能否更加积极地给予法轮功难民申请者难民认证以及人道主义保护，其结果引人注目。新唐人记者李连婷，韩国首尔报道。
最近随着中共开两会，当局除了大面积绑架法轮功学员，对正在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也掀起了新一轮的强制洗脑和酷刑折磨。仅在佳木斯市，从今年2月21日起，十几天内先后就虐杀了三名法轮功学员。
今年2月21日，佳木斯监狱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加重迫害，成立了所谓严管队。秦月明、于云刚等九名法轮功学员被关入严管队，警察指使多名刑事犯人围攻暴力殴打他们。2月26日，秦月明在严管队的第六天就被折磨身亡，年仅47岁。狱方对家属解释，他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但当家属见到遗体时，看到秦月明嘴唇青紫，鼻子流血，身体从颈至腰部青紫，有明显被殴打的痕迹。家属要求狱方给予解释，出具一份正式的死亡原因证明，遭到狱方拒绝。仅隔几日的3月1日下午，于云刚又在严管队被迫害得昏迷不醒，生命垂危，被送到佳木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行开颅手术，医生从头部取出一块头骨。3月5日下午，于云刚不治身亡，年仅48岁。数十个警察将于云刚所在的病房围住，不准家属靠近遗体。据知情人透露，3月8日凌晨，关押在佳木斯监狱三监区的法轮功学员刘传江也被迫害致死，狱方随即把遗体转移。对外称刘传江死于心脏病，目前佳木斯监狱已经处于全封闭状态。以上是新唐人记者岳清综合报道。
河北幼儿教师胡苗苗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当局关押迫害，在关押期间遭到酷刑折磨和严重的性虐待。胡苗苗的父亲胡明亮聘请律师，准备为胡苗苗向司法机关申诉，却被河北当局绑架关押，至今没有获释。请看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胡苗苗是幼儿教师，因为修炼法轮功，去年6月被淮安县警察绑架，关押在河北女子劳教所劳教。在劳教所里，多个劳教人员在警察的指使下对胡苗苗进行绑架、殴打和性虐待。他们用扫帚把和手指捣烂了胡苗苗的下体，使这个未婚的女孩下体流血不止，耻骨骨骼受伤，伤口长时间不能愈合，三个月后还不能直立行走。胡明亮得知女儿被虐待的情况后，聘请了律师，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给女儿讨还公道，但河北当局不准律师会见胡苗苗，使司法程序无法进行。胡明亮又到北京向司法部、公安部、人大、国务院信访办、最高检察院等机构送去了申诉材料。今年2月24日，胡明亮到河北省女子劳教所要求会见女儿，河北司法部门通知淮安县官员赶到劳教所，在门口将胡明亮绑架。3月6日，胡明亮的儿子胡东伟多方打听，得知父亲被关在李家窑村村委会，胡东伟赶到，冲破看守的百般阻挠，匆匆与父亲见了一面。目前胡苗苗仍被关押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胡明亮又被拘禁至今，家中积蓄都已用完，整个家庭的生活陷入了绝境。新唐人记者岳清综合报道。
纽约法轮大法讯息中心日前揭露，一些中共特务假冒美国的法轮功发言人之一张尔平，发送电子邮件给美国国会议员，诋毁法轮功。张尔平表示，中共特务的这种行为非常卑劣，请看详细报道。
张尔平介绍，这封电子邮件冒充他的身份，故意用很疯狂的语言来威胁美国国会议员。
由于这些年呢，美国政府的官员呢，跟这个对法轮功学员非常了解，所以呢， 当这种假的电子邮件他们收到之后呢，他们马上就认识到这肯定不是法轮功学员做的，所以他们马上就跟我们联系，就来核实这个事情。一查核发现，结果这个假的电子邮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政府大楼里。
张二平介绍，经过计算机专业人士调查，这封邮件是来自中国湖北省的一个政府的办公室。
这种手段实际上呢是自欺欺人的手段呢，当它曝光之后呢，更显得这个中共呢这个为了破坏法轮功这种无耻的嘴脸。
张二平认为，美国政府部门对中共的一些流氓手段也有所了解。
当时跟这个国会议员办公室解释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可不是这样，你不要对我们中国人产生任何误解。我们实际上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是很讲的道德的，他们为了迫害这个法轮功呢，迫害中国道德呢，才做出这种事情的，这跟我们中国的五千年这种道德传统是相违背的。
张二平表示，就这件事他已经向美国有关的安全部门备案，以做进一步调查。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纽约法轮大法讯息中心3月10日指出，一些中共特务伪装成法轮功的发言人，传送电子邮件给美国参议员办公室和新西兰的官员，妄图诋毁法轮功。传送给美国参议员办公室的一份信息，冒充是法轮功主要发言人张尔平，使用了威胁与不理性的语言。发信的 IP 地址可追查到中国湖北省的政府办公大楼。张尔平先生表示，中共采取这种可耻手段，妄图赶走潜在的法轮功支持者，以便间接合理解释中国无辜民众的折磨与杀害。